往生西方净土会错过弥勒菩萨降世成佛吗？
嗯，啥问题啊？你往生西方净土还不行啊？还你还想同时弄俩地方往生啊？同时咋可能往生俩地方？往生西方净土不很好吗？
往生西方净土，他是会见到那边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法主阿弥陀佛吗？是吧，老师？
是啊，是啊，那不是很好的事吗？还想在另一个世界再出现，同时出现俩世界，想分身的啊？他想分身的啊？
我今天在看那个百丈广路，然后这上面老师在说一个词叫什么？那个叫特得过三句外。然后我一直没有搞懂这个是什么意思。嗯，我把这个念一下吧。20年中啊，常令除粪，就除那个粪便嘛。然后那个老师说，但惜一切有无之见，但惜一切贪求。然后这句我听懂了。然后后面那句说，个个透过三句外，市民除粪。然后这本书上它频繁的出现这一句话，这两天我就。老师我就觉得搞不懂了，
要查一下查一下，看看那时候的三句说的是哪三句。
嗯，职业录里面哪个禅师说的？
嗯，哦，这是洞山三句，空魂百丈三句，百丈三句。哎，这个地方有曹洞五位君臣显觉，曹洞五位显觉载曹山举洞山三句，恐魂百丈三句，先检出百丈三句。哦，这个应该是第一句者是依住条幅尽无散失，便是知有名为出善。第二句者绝前句依住条幅为是，依住条幅为是知非故舍，是名中善。缘中善有舍，缘中善有舍解不忘故，缘中善有舍解不忘故。第三句者即无舍解，此是初禅三句。
哦，这是百丈三句。我理解他这个说了一个百丈三句，第一句就是条幅没有散失，这是第一句。第二句的话就是调伏了之后他知道调伏的这个东西，他知道不是他就要需要舍，由于他这里面还有舍这个东西，还有一个谢却，还有一个这个在，所以他还不就还有第三句就是没有舍没有谢，谈不上舍谈不上谢。这三句出禅是禅赋，就是你靠这三句话可以出一切缠缚一切缠绕，这叫百丈三句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
嗯，他是这个是就是说是在修正的一个过程中的一个方法，对吧？
你我理解是可以当成修行的次第的，就修行的做功夫的方法呀，用功的心地上用功的方法。但是他还说了，就是要透出来这三句，要透出来的三句，不是在这三句里，所以叫透出三句三句外。我理解是这么理解的。
嗯，
你再问问看看哪个地方，你还可以问问老师，因为他这个是这里出了一个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百丈三句。看样子当时不光有云门三句啊，各有各的三句啊，有百丈三句，还有洞山三句。
我就是问一下，为什么那个禅宗空案，我就是一直看，我看不懂。
喂，老师说话没听见
啊？
我说没说话，他说为什么禅宗公案他看不懂，我也没说话，我以为你能回答他的。我回答不了，我不知道这为什么。为什么看不懂是问他的，他能再问别人吗？
看不懂你就先放下，先修行，先继续修，坐着坐着再说。禅宗不是在懂里面，谁告诉你他看懂了？还有一个这个问题，谁懂了？你们四川成都是谁懂了？是周老师懂了还是康老师懂了？
我觉得他们都懂，
他们不会说自己懂的。
啊，
但是
对，但是我 嗯，不会说他懂，
只是你嗷嗷叫着说自己在不懂。
嗯
嗯，你看吧，看了有疑问了你就放下来啊，有疑问了就放下来，他也并不在懂里面。他有的时候用一个词儿叫会，会了就是会了，所谓的会，他会用一个这个词儿。
嗯，
就会心一笑那个会。
嗯，就是我有点试图去理解，然后于是这样子哈，就越看不懂，然后后来我就看嘛，我还是看。看我都看了就过了，反正能看懂的地方我就看，看不懂的地方我就没管它了。
挺好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那个你就像这个你刚才说的百丈的这一个，他说的是教给你怎么用功的，你看那个嘛，你刚才搜的那一个叫什么来着，再搜出来刚才那一段打出来看看。就是透出三句外的那一个。
嗯。郭老师你身上我打吗？
你看啊，
你是跟我说话吗？
对对对。对对对，你看你刚才不是说就是看不懂吗，你看看这顶上怎么说的，这个百丈禅师是这么告诉你的，就是但惜一切有无之见。不是说哎我看懂了这是有一个意思，也不是哎呀这是没有一个意思，这个地方不存在意思，你只管往下吸，把这个有啊无啊这样的见解都吸掉。你也别求一个能看懂，这告诉你的我觉得还是挺明白吧。嗯，你就看这些就挺好的。你对于禅宗公案你觉得很难受，你就多看看禅师是怎么用功的，我建议是这样。
嗯，
如果你求一个懂，那就是运分入。
嗯，我就是最近一看这个书，看着就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就卡在那里了，就老想去把它搞懂，就是有一个这种想法。
这个地方不是你能用得了劲儿的，禅宗的公案就是你不懂你很难受，但是你用不上劲儿，因为这个地方是为证，它不是你能用上劲儿的，不是一个学习或者你是研究，你就为证，你卡着卡着可能很难受，但是这个难受有可能你难受的难受不一定哪一天哎，原来是这样，它是这种情况，但是有的时候是起这个作用，它并不是你有劲儿可以用得上的。
嗯嗯，那好的，郭老师我没有问题了。
你干脆扔下它，干脆扔开它，扔开它继续学，你也别在意这个难受，这个难受也不一定是坏事儿。
然后这个我就是最近比较闲嘛，假期里也没事做，因为平常我都没看书的，然后就假期里看的时间太长，这样子有没有什么影响？
只要能够让你妄想执着少，让你的纠结少，能让你消停的都是好的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我又抢答了，法本中说
这是说的烧三种香啊。
啊啊啊啊，对，嗯，
三种香能找来，要能找来就烧呗，
要是找不来，找不来是不是可以？
我们都是心香，都是心里烧，心香一般。
嗯，打出来一个。嗯，
有香还是烧了好。
《心经卷引》里面有一句话，应该是《楞严经》里的，说：“理则顿悟，乘悟并消；是非顿除，因次递进。”这个理指的是啥呀？乘悟并消是啥呀？
什么？
就是理则顿悟，乘悟并消；是非顿除，因次是非顿除，因次递进。这个里面，他问这里面这个理是指的是什么？是指的是什么？
理是指我懂了一个道理嘛？
嗯嗯嗯，
是一个道理。
对，
你的理解正确。
啊，老师，老师。
嗯，我说他理解的是正确的，理就是这个道理。
啊啊，那我这个道理。道理就跟我看书我知道了一个道理，但是他又说是顿悟的，这个跟我那个思维理解里面
道理可以马上看懂，这说顿悟
啊，就是道理，
但是你要做到就那就是那就要努力了，不大容易了，就是
就是要做到，要努力做到就不容易了。
啊啊，对，其实对，那乘悟并消是什么？乘悟并消是啥意思？
并消就是那些错误的见解一下都消失了。
在懂道理的这个时候啊、
嗯。哦，把你那错误的理解，那种不符合道理的，都一下子就消失了。这正常就不一定能做的那么快了，奇迹还在。
嗯。
说的是顿悟。
嗯。
顿悟。对，我那天也问老师，
顿悟还有习气，不可能马上消尽。
啊，齐老师那天我问我说，见性是不是也是顿悟？你好像回答的说是。
顿悟就是说的见性啊。
啊，对对对，嗯，哦，就是这个道理知道，后面在世上去练，然后
那是不容易啊，对，因次第进，就是一步一步来了，次第不是一步一步的意思吗？
嗯嗯嗯嗯，
老人对这个开始比我说的好得多，你查查阅吧，老人对这个有非常详细的开始。
嗯，这一段都是，嗯，这一段。
啊
我看了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他说他以前他觉得就是他那个经历过经历过动物的一种感觉，然后之后呢他觉得自己的行为上自己在做事上就有变化、
啊、
然后他问老师这个算不算顿悟，
算又怎么样，不算又怎么样。你把动物解释清楚，你说的动物啥意思？算了就咋样，不算就咋样了。
哦，我其实就是说，
不是光这个老师都是老说这算与不算，其实你看反正这个祖师开示啊或者经里啊，
嗯，
他们都没有提到我算不算呢？我们这么多事啊，这么多算不算这个事不是你自己，好多都来说这个算不算，这是咋回事啊？
哦，
祖师开示和经里都没有说什么算不算呢、啊？算啥呀、啊？
哦，好，
你说一下离属顿悟彻悟并消的这个消怎么解释？
彻悟并消是不是都没有没有了？
嗯、对对，所以应该扔开它，扔开它。
嗯、
因为我那天在这里也想问
齐
老师这个问题来的，但是我没问到点上。
没事没事没事。
实际上啊，据我理解，这个所谓算不算，都是其中一个问题，其中一个算不算开悟，都说的这个，还不如直说的好了。
老师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要问这个算不算开悟？
哦，不
就直说直说。
我不是老师，就是我那天也本来
不是这样，怎么这样回答？
啊？
实际上他是问他算不算开悟，但他绕着说他不怎么样，他都不会问直接问算不算开悟，不直率。
那我肯定知道那不是，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动作或者是一个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这个动作和行为好像我有过，只是说我没有顿悟到这个老人说的这个一切事物都是性空缘起啊，都是自性的显现啊，我还没有顿悟到这个东西。
嗯，
啊，都过吧，过吧，没事，老师，我懂了，我懂，
都过了，
说的都是开悟这件事儿，
嗯，心领神会也是，
说的全是开悟这件事儿，
嗯，
哦，
所以说算不算，也就是说算不算开悟，
哈哈哈我不知道怎么说，那种东西好像经历过。
经历过，那你说一说我们听听。那就应该扔开它、
啊、
好吧。
顶礼老师请老师开示一下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好理解。就是他让老师开示的是空即是色，他的意思是色即是空是好理解的，空即是色不好理解。
我们说的空就是指的色，就这样理解吧。
老师他又说了一句，他说空是不是不可得的意思？
空不是没有，就是指的色，跟可得不可得 不相干，没提可得不可得，至少这一句话里空即是色，空即是色，这个这四个字里没有可得不可得的意思。
他的理解是色就是空，是色都无自性不可得，所以没有办法理解空就是色。嗯，他就打出来了这个。
我们刚才跟他再重复一遍，我们所说的空就是指的色，这就是色就空。
嗯，
这就空就是色。
嗯，他又接着说了，你这个话我没听明白，就是有一个空的意思吗？老师说的空就是色，老师刚才说的。
我这个话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就是是不是我没说清楚？
老师说
我可能会说错，他不同意可以说他的呀。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他
是我说就是啥哪样需要重新说呀、啊？你说的是啥？我没听明白。徐老师，你说的啥我都没听明白，那我只好重新说。听明白了，那你不同意，那这就也可以啊。我说的不一定的呀。我说的意思没听明白，还是语言不清楚，还是这样咋回事？
老师说的很明白，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够接受他的意思后。
那当然，当时就可以讨论了嘛。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这个不一定非要接受，不一定非要接受。
嗯，老师他后面又打出来了两句话。就是有一个空的意思嘛，有一个东西是空，嗯，他是他后面又打出来了这个，
听不懂他这个说这个话，
他就是他理解的就是跟色相对，这个空就是跟色相对，他那个手机
没有关系啊，
他那个手机
相对。
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老师，就是，老人说的那个，明心见性，就是打开以后，是不是，我们平常？如果是在桌上打开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时时刻刻都能见到那个性，不是说打坐的时候才能，在啪的一下断开的时候才能见到，而是说是你的，
别猜想了，这些猜想都没必要，看看老师怎么开始的，你应该知道吧，老师略略明心见性，知道吧？
哦，知道知道，
开篇就告诉你啥叫见性了，这个什么是见性，不用我们猜。老师说的很清楚，
不是
你老人所说的为准吧？
我知道老师，就是不猜，不是猜，就是看书的时候就明白的，就是那个，没办法去表达的，去说的。
你说看书是看到老人开示是明白的，就这意思。
对对对对，是的，
那就以那个为准吧。
哦，
就以老人开示为准。我们认为不为准，我们的思维有问题。
不是。就是、
你没听四十二章经说吗？圣无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、
哦。
我们的思维是有问题的，不可相信。我们的思维就
是
以老人开示为准，这个事儿。
但是那个，老人开示看完以后，不是思维出来的，是用你的智慧去见到的那个东西。那个东西就是没办法去说，但是时时刻刻你就能觉察到。
这老人都说了呢。就按老人说那个为准吧。
哦，好的，老师，好的，
老人不是已经说了吗？
嗯。哦，是是是。
老人已经说了，你还说没办法去说？
嗯。
老人都已经说了，那不就是有办法说吗？
嗯，有办法说，就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，是不是时时刻刻都要，能觉察到才行嘞，是吧？
老人说到没有？你这个想法老人说到没有，自己不要用想法，你老人说到的不会准。
嗯，
我们自己的想法不可靠，都揣摩的都就是不正确。我们要是正确的话就不用费那么大劲了。
哦，
我们揣摩的能正确还费劲修行干什么呀，都不用费劲修行了。
哦，但是老师您说老人所说了，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，或者进行一个心得的体会，那还是要表达一下呀。表达的时候才能够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有不足的地方，或者是
你
的
意思就是还是要揣摩啊。
对对对，
我不同意。我说是学习学习，不是揣摩。
啊，就是交流。
学习老人的开始，不是揣摩。
嗯，是的，老师，我的那个我的表达不太准确。
我不同意你这个表达非常清楚，我都听明白了。
嗯，
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，不同意你这个思路，你这个想法，我不同意这么说，不同意这个想法。
哦，
我你说人我说是学习学习，应该向老人学习，学习老人开始，以老人开始为准。我说。
嗯。行了，老师，那我再好好向老人，就是向老人学习，多看老人，就是留下来。
你说的好，多看老人的书，多看老人开始，太好了，你讲的，就是这样。
哦，
你的意思是你的知见怎么样啊？你这个知见跟老人的那个见解是合得上啊，还是合不上啊？跟老人的见解相差多远呢？你这就是要揣摩，说的学术一点的话叫打妄想。就学习老人的，以老人的为准，老人的东西你会了就是会了，你认可了就是认可了，不认可你就放在一边实修或者继续学习，你
你这个揣摩，你这个表达，你自己的心得体会往外表达的这个东西，学名叫做打妄想。
我知道了啊，师兄。那我平常的时候就想着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就交流一下我的这个心得体会，是不是这个自见正不正确？因为老人讲的那
个，这
个
属于揣摩。刚才老师说了，这个属于揣摩。
老人有明确的开始，我们学习吧，别自己揣摩了啊。
嗯，好吧。
你去修，然后看啊，不是学习交流。
四十二章就明确的指出，是如心如意，如意不可信。那你的想法啥时候才可信呢？四十二章经也说了，得阿罗汉已，如意方可信。你证了阿罗汉果那种思想，那时候你考虑的就可以相信了。现在你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想法，不可信。你啥时候证到阿罗汉果了，你那个想法就可信了。
嗯嗯嗯，
这是张经讲的，佛说的。
哦，
我认为这个师兄说的非常直率，有啥说啥。他不像我就说大多数，我就用大多数这个词，他不像大多数掖着藏着，不敢说，说了怕人家抓住啥。他不像，他非常直率，他这个直率非常可取，大家都应该像他这种态度，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讨论。不用掖着藏着，他不掖着藏着。我认为可能是大多数人，你说大多数，你把大多数都否定了。是，我有这种感觉，大多数都不敢直说，掖着藏着。我就非常赞同他这个态度。有啥直说，不怕，也不怕说错。我们为什么怕说错了？我们听说错有啥关系？说错就纠正嘛，没有啥关系。
嗯，
对呀，就说出来
大多数都不愿意说错，好像这掖着藏着，在那那样，还有这个就不如刚才这位师兄，他就非常直率，有啥说啥。
哎，师傅，我还说，这么看着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。有啥就表达了一下啥。
哎，这就非常直率。有些人他不敢说啊，他就掖着藏着绕着说。哎呀，
请老师开示一下，睡着了没有做梦的时候自信在哪里呢？就是密这个师兄，你最好还是想办法上一下麦，你都过了千座了，你在这儿打一个字儿说一句话的，这样的这太费事儿了。你这点本事你还能的，你找找你的家里人，找找朋友帮你把这个麦弄一下。刚才我们让你发言你发不了，你别在这一个字。
他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好像是不知道了，没有就算没有东西了。
嗯，
因为他说睡着了没有做梦，就是不知道了。自信在哪里啊？就是那有个东西在，自信像是有个东西的，那这个东西不就没有了？他也没有做梦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可能说认为那个知道就是自信。这不知道了就没有自信了。哎，他也不知道自信在哪里啊。这样给你一个思路，你自己再想想，给你这个思路。你碰碰石头叫他能叫醒不能？碰碰石头把他叫醒能不能？你睡着了没有做梦也不知道你就能叫醒，为啥你会醒？为啥碰碰你会醒？没有自信吗？这当成一个思路吧，好吧。说完了啊，是不是没有听到我说话？
那你等一下，他这个人可能要反文，你再等一等，这个秘书。
我是给他提个思路，你这样想想，他这问题就不存在了，这样一下。
听见了，他说他听见了，老师。
好吧。
这个秘师兄啊，你就还看看还怎么那个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他我发现了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微信，他说他签错过了，好像是这样。
他说他什么错了？我错了？还不是说他打错了？
没事，他说的是他一直在，只是被睡眠挡住了。这个是一直在的，他又打出来了这样一句话。
什么一直在呀？
他说这个东西一直在的，只是被睡眠挡住了。
挡会挡住啊？他都醒，我就说的就这个意思。挡住了，你咋会醒啊？他也能叫你能叫醒，就说明没挡住，挡住咋能行啊？挡住什么呀？
老师他说知道了跟明白了跟知道没有关系。
简单到别人知道是自信。因为什么呢？祖师有明确的开示啊，这是古代禅师说的道，道就是说的自信啊。道不属于知，不属于不知，不是知道，也不是不知道。说这个，这古代有明确的开示，古代禅师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。有印象没有？对于这个古禅师这个说法有没有印象？
类似这样的说的可多了。那个维摩诘经说的不可以，
对对，都是经论，总是开始都哪里都说的，对，是。
啊，他说了，先做过了不敢说，怕人说法不好，其实我没有修好。他说老师刚才说的那一句话，他也听过，嗯，现在敢说了吗？你过了天做了，胆子还是有的，你肯定说，
胆子还是。
不属于知，不属于不知，他打
对，道不熟知，不熟不知。
李老师好。
你好。
我的问题就是，我一直听郭老师他们开示都说，学佛就是第一要正知见，而那个明心见
学佛第一是知见证，是元老师专门论出这个的。
对。然后
学佛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知见证，
最重要的是知见证。然后明心见性其实也就是知见上的事儿，
是对知见上的事儿没错。
那为啥？然后很多师兄老师也都说他们老师在捞摸捞摸一个什么，捞摸一个境界，或者是捞摸一个什么？那为啥还要
这种知见呢？那不正那是。
那为啥还要一直强调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呢？那这样子不就很容易让我们去捞吗那个东西吗？
你怎么不能不捞吗呀？捞吗能行啊？
都在那捞吗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。
那捞吗？那不是捞吗的，那就是明摆着的事，不用捞吗，是这样。明摆着的还用捞吗呀？
是，然后我现在就感觉自己好像也想捞摸，然后我自己又觉得不对，不行，这是不对，然后对，有那点感觉，嗯。
昨天你都说到这儿，我说怎么样啊你？你说断了，你的昨天的断了。
对。今天我就在想，因为那感觉好像有一点诱导我们去捞摸，好，但好像也不是，嗯。
就是老师刚才说的是明摆着的，
明摆着的。
老师，这个明摆着的，这个就一捞嘛，它就不对了，是吧？
对。
对啊，一捞嘛就不对了，是的。
一去想去理解它就不对了。
这都不是道理，你理解的就不对了，那不是理解，那是也既不是理解，也不是警戒，就是感受，都不是。要是落到理解感受了，还不如就先不管它，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，还不如那样好了。
好的。
因为越理解越陷越深。
好。
就去理解了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嗯。
啊，对了，
我，齐老师好。
你好。
嗯。就是我现在打坐打到300多座了吧，千座。但是我总感觉我自己没有自信，我总感觉我不配谈明心见性。就是
你这个跟刚才他认为他见性了，这俩没有什么差别。
啥意思？
也就是说我见性了我没见性，这两种认识没有什么差别。
我就是
我都不认同，你这两个我都不认同。
哦，我感觉自己
见性了，老师不认同。
啊，
你说你没有自信，
你我不认同。嗯，我也不认同这个。
那我就感觉就是师兄们都在聊那些见性的事儿啊什么，我感觉我连提都不敢提。我就感觉自己还远不到这个份儿上，哎呦，我就感觉我
这不正题的嘞。
啊！ 感觉自己没有那个承担的那个劲儿，承担啥？
所以我说是一样的嘛。他这个是我说他直率，他敢于说话，他就那样承担。你这个哎，老演示的很有分寸，其实跟刚才那个同学是一个意思，你说的跟他说的一个意思。
啊、
但是你会掌握分寸。表达巧妙，比较巧妙，这个
表达巧妙，
技巧妙。
就是我怕挨打。
你在现场都是这个意思，我说话直。
啊，
就
是老师说都是这个意思。
就是我怕挨打是吗？
你表达的比较巧妙。
嗯，
体会到了，没啥差别。对对对，其实都是想让老师来
捧
你一下。
我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没有自信。
那就让老师相信自己，一定能做的。
啊，
心灵鸡汤会。
嗯。
一念不生，两两分明。这个一念不生，到底是信呢，还是不信呢？
没有。
信或者不信，不都是生了吗？
就是我总听到大家说那个什么划过去了呀，什么见信的时候不肯承担啊，就是那个。
我划过去了，不是对你说的。
哦，我知道，但我总感觉我就没有那个自信啊，就是那行，我知道了，还是好好实修吧。
嗯，
少想这些。嗯，好的，我没有问题了，谢谢老师。
啊，就是我现在大概打了有。800多座，就是那么我在座上呢，以前我是心念耳闻，但是现在我有一次另外问了一位师傅，他就说你可以把你的关注点放在念，就是念头的起处，就是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之前会好一点。我现在就是这么在桌上就是这么去那个去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，这个方法还是比这个
行。你要是能好一点不就行了吗？好一点了没有啊？你不是已经做了？
好像定力强一点，这么去就是看到念头那个起处，就是我们把关注点就放在念头的起处，而不在这个咒子上面。就只关注在这个念头的这个起初这个地方，就是好像觉得定力。
你说的不在咒子上面，也就是不念咒了，还不
咒还是在念，咒还是在念。但是我的关注点是在这个一念不生，就是一念不起这个这念头就是未起之前。这样子如法吗？
听不懂，你说的是这个谁在给谁能那啥解释解释？郭亚，你他说这个你听懂了吗？
没太明白，不是说只管念咒吗？他怎么能念着咒的不念咒，再去关注其他？
不是，就是我还是念咒，就是只是我的关注点就是看，就是看看一念不生之前。就是看出这个念头的起处，
这个是你上座的时候同时做的事儿是吗？持咒的时候同时这样是吗？
对，我持咒的时候同时这样。
那还有咒在没有了？咒语还在啊？
咒语在。哦，因为我前面大概400座之前，我都是心念耳闻。但是有一次后面我就听了以后呢，我就用这个方法，就是说把我的关注点咒子还是一直在念，但是我的重心已经转移到这个就是念头的起处这里，就是一有念头来就念起不随，但是咒子一直在念，只是我的重心就是关注点就是在念头这里念起不随。
师兄，你是在哪儿灌顶的？那个法本上有写过老人。
我是以前在达照法师那里。
那个法本上，那达照法师的那个法本上应该写了6个要点：死心塌地，只管念咒。
嗯，对。 我当时看到老人也是这么写的。
那你就错了，你这么修就错了。
嗯。
因为我看老人说的也是，反正死心塌地就是心念文，就是好像都没有讲这个。
大的只管念咒，这个最关键的，你坐上你等于是没吃咒。
嗯。哦。那我还是不是要改过来的？
肯定，我觉得你肯定应该改过来。我都老师像他这种做了400座以后，他就一边念咒一边看念头起处的，那么他现在要是改成只管念咒，这样再继续做吗？
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他自己这两种方法，他都知道怎么做，他应该加以比较，哪个适合他，他用哪一个。我们现在在这，我们这个也都不一定符合，我们对他这个就是感觉吧，他一介绍我们有个感觉，不一定符合事实，也可能是我们的错觉。所以我说怎么处理这个事啊，他自己怎么处理，我有个建议，两个方法你都试验，哪一个适合你，哪个有进步，你用哪个。
哦，
好吧。
老师，那他要是试别的还算是修心中心吗？
哎，心中心法不一定人人当机啊。我就说哪个有用修哪个。
哎，我
对他有用修哪个。
我但是我的咒子也是没停的，我的咒子，我两个小时咒子也一直在念，只是我的重心是看念头这里。
心中心的法本上写的很清楚，六个要点肯定是只管念
咒。对。法本老人也是这么说的，只管念咒，所以我一直这个有点困惑，一直有点困惑。
哪一个适合你，哪一个有进步，念哪个就不用困惑了。
哦，好。
李老师，我觉得应该是坐下观念头吧，坐下观照，就是下了座以后，下了座以后，
他在座上干了。你说的对，是的，你说的对。
上了座以后就观照，然后上座就只管念咒，就不管万念，只盯住念咒子就行了。
是这样的，我同意你的说法。
哦，
但是不一定适合他，他是可以比较一下哪个合适用哪个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建议你去试一试，两个都试试，哪个适合你，哪个有进步，用哪个。
好，
但是以前的时候老师说过，心中心如果按照心中心的修法，坐上是不关照的呀。
哎呀，是这样，为什么非要按照心中心的修法呢？只要是对他有利就行吧，你说说。
那要不然的话，修完心中心3年以后他再去试吧。
啊，实际这两种修法你不能说不是心中心啊，可以说都是心中心，这两种。
对啊，因为我咒子也在念，我咒子也是没停的，只是我的重心我转移到这个第七意识这里，我就看住念头的起处，盯到这里。
那这是还是等于是没有念咒，我看着自己理解。
我总觉得看着念头起处就念不成咒了，我是这样，但是他说他能念成啊，他咒语还在。
我咒语在呀，我一直在念，我把它把它，我一直在。
他能听，要叫我先这样干，我这样一看，不知不觉那咒就没了。
我想的就是这是不是乱
做？不知不觉就没咒语了。
对，我后面听了老人的这一些碟啊，那一些开示，就是他就说你只管念咒，只管念咒，所以我对这个问题，
我们就是以老人说的为准的，总是要你只管念咒，不要考虑别的啥，都不要关注，都不要操心，只管操一个心念咒。
那我经常看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这里我就好像定力好像有增长，就是一念不生看到这里。
说的定力增长的跟我们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不求于果，你是智慧开的这个速的程度是什么样啊？速开智慧的开的怎么样了？
还没有开智慧。
你这个我要我的理解都算不算是断坐，我是都有疑问，你还是按照老人的来，我的建议是句号。
哦，那我又差不多快
一千座了，可能还有一百座吧，还有一百。
但是你先把千座完成吧。
啊，先把千座完成啊。
哎，打完千座以后，你专门研究呢也可以。
嗯，对。
对啊，他之前的这个，他要不要再多打点啊？他四百座到八百座，他都是这样的。
那当然，千座要多点。
嗯。再多做点
儿。
啊。好，谢谢齐老师，谢谢各位师兄。
嗯，念头起处，请教老师，念头起处是不是就是没有想什么，当下清楚，这个就是。
不用解释啊，念头起处都一看就不用解释，你这念头哪起啊，就看那个地方就不用这样解释。